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安排，人民币从10月1日起就正式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中国媒体此前采访的各方人士纷纷对人民币入篮表示欣喜和欢迎。不过，美国有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会重蹈日元当年挑战美元地位的覆辙，因为处于封闭市场中的人民币是不可能成为国际主要的储备货币的。那么，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入篮所期待的是什么？人民币入篮给中国企业和个人带来何种利好？人民币最终能否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我们邀请美国托利多大学退休经济学教授、原亚洲研究所主任张新博士来做分析。欢迎张新教授。
好。
哎，张教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都说人民币入篮了，就和当年说中国入市了啊这一样，大家都说入篮，这个入篮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是怎么回事？
好，那个入篮这个事啊，对一般的老百姓或者一般的经济来讲呢，现在还没有很大的作用，它主要呢还是一个信号性的作用。确实来讲，它对人民币最后成为国际货币呢是有一个里程碑的进展，但是它目前来说对人民币直接和老百姓和中国企业啊等等外贸关系啊等等，它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这是因为在IMF 啊，它的那个这个特别提款权呢，它实际呢是一种金融资产，而这个金融资产是主要是对官方各个国家的官方所用的。而目前呢 SDR 呢它所占的分量呢其实很少，比如说用美元来计算的话，所有 IMF 的 SDR 是相当于285亿元美元，而全球货币储备当中呢占11万亿美元，所以它只有3%。而在这个3%当中，中国只占了11%，也就是说在全球的官方储备当中呢3%当中的11%。所以从目前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并没有很大作用，但是它起的那个信号作用很重要，就是说啊，人民币呢现在已经在 IMF 里面呢作为5个主要的储备货币的一种，那么它的后面的前景呢就会被比较看好。
张新教授，那么中国啊为什么要积极的推动人民币的入篮呢？那么中国政府这样做所期待的是什么？
主要是讲呢，他们希望呢人民币呢成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最终呢成为一个国际的主要记账和支付货币。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好处，如果真的成为国际货币的时候，那么许多国家在交易的时候，国际上在支付的时候呢都会用人民币。这第一呢会减少中国和其他国家由于人民币和其他货币之间兑换的兑换成本，你可以免掉了。比如说你要出口一个东西，你现在是用人民币的成本来支付国内工资啊，那个原材料啊等等，然后你收来的时候呢，你变成是如果原来是美元，你现在如果人家愿意用人民币来支付，你就省掉这个东西。最后呢，如果你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话呢，你印了钱，你发了债券，人民币债券，人家收进去了，你就有一个叫自币权收入，你把自币的那些很微不足道的成本，最后呢去换来人家的有效的实际的资产和金融资产，这叫自币权收入。像美元现在就享受这么一个好处。
张教授，那么我们具体的来说啊，对中国的企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利好？
目前没有，因为人民币如果要对直接对人民企业的利好的时候呢，它要真正的成为一个国际货币，它现在只是在 SDR 里面呢有一点的储备站里面，所以它还和作为一个国际交易货币呢是两回事情。但是如果将来啊，就是最后走到变成国际货币的时候呢，那么就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对，比如这个企业是他经常做外贸的，如果是对方的就是国外的那些顾客啊什么，他承认用人民币来支付你，那么你就省掉了换汇成本。
嗯，那么是不是只对这样做外贸的这样的企业有利好，对于一般的就是中国这样的国内的这样的企业没有什么好处，或者是说关系不大？
关系不大，对，对国内的，如果你不是做外贸的，它关系不大。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影响，但直接的影响不大。
嗯，那对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呢？
对于普通老百姓，如果你只是局限于在国内生活的，关系也不大。但是如果是你要去出国旅游啦，去购货啦，孩子留学啦等等，那也可以省掉很多换汇成本。
嗯，那就是说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从就是人民币刚刚入栏，那就是说对于普通老百姓，对于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外资企业也好，就是出口为主的企业也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像那马上都能看得到的这样的利好。
是对的，是这个意思。嗯
嗯，那么刚才是我们刚才这节目当中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就是现在啊，人民币这个入栏以后啊，当然中国方面这个中国媒体上采访了一些中国方方面面的人士，那么都对这个入栏啊，当然是都是非常的欣喜啊，表示非常的高兴。那么有一些企业也会认为就是说以后呢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许许多多的利好，那么人民币呢最终可以成为一个国际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货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美国这边呢，刚才我们的短片里边也有这方面的专家呢也是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人民币啊，因为现在还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封闭的一个市场当中，那么就是说它不太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要的国际货币。更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呢，人民币这次入栏，那么把它和当年1980到90年代的时候的日元来相比，就是说最终呢可能会重蹈日元的这样的一个覆辙，你是怎么看的？
好，这里有很多的事情要说，我先从简单的两个结论来讲啊，然后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展开。第一呢，就是说那个人民币入栏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间，那是有很长很长的道路。如果我们说那个人民币入栏是迈出了第一步啊，一米的话，那后面还有5公里的路要走啊，那个距离很远。第二呢，就是如果要说成那个当时日本的80、90年代的问题啊，那个和这个讲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日本当时的病并不能归咎于日本入栏或者成为国际货币，它是由于日本的日元升值，然后对日本出口产业的副作用，还有以及呢日本的房产泡沫的开始和崩溃等等，全部联系在这里。那我想我们先回到那个来讲啊，大家看到人民币入栏大家都很高兴，那好像当时呢世贸入市一样，没有，那不能相比的。入市的话呢，它对很多企业呢和中国的外贸方面种种方面都要有很多很多的要求。入栏呢，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你入栏就入栏了。但当然了，如果你最后入栏了之后，你要想把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那你要对你的要求就多了。第一，就是说我们知道你总是要资本项目要开放，你如果资本项目不能够开放，你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资本项目开放也就是说你可以自由的购买国内外的金融资产，国外面的买方呢，投资方啊，投机者啊，也可以到中国来购买中国的金融资产，也可以出售中国的金融资产，你不能在那里面设很多很多的限制。那现在中国显然在这个里面它有很大的差距，一个它资本项目没有开放，还有呢就是金融自由的那个监管，还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还有法治和市场的独立，你不能靠 这个一个党制啊，那个共产党，你这个政治局或者是党主席说怎么样做就可以，中央银行就跟着怎么样做啊，那你是不行的。所以你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不能做到真正的国际交易货币。那么，前面我们讲的那些情况也不会存在。
美国这边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有这种担心了，就是说人民币的入篮以后，那么又加上现在中国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人民币呢就有可能会有朝一日就会真正的成为一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货币。当然这个美国这边的这些负责金融的官员呢不这么认为，他们也是表示就是说人民币呢离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还是差得很远很远。那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刚才当然你提到了人民币之所以成不了一个国际主要货币的这一个原因，刚才你都提到了，假如没有这些原因的话，那么人民币是否有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主要的一个国际储备货币？
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不但是储备货币，还要成为国际主要的交易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就像我前面讲的，现在我们只走出了一米，然后后面还有5公里的路要走，那是很远很远。那么，这个我想美国学者讲的是对的，因为这里面如果即使你的 GDP 总量超过了美国，经济非常繁荣，人家还是不一定承认你是国际货币。为什么呢？这里面呢，这个要看就市场它承认不能承认了。如果你不能完全自由兑换，那怎么可以呢？还有呢，你除了自由兑换之外，你还有监管质量了。那个里面，你对于那个你的金融资产是怎么监管的啊？你里面有没有那个信息的不对称或者甚至欺诈违规的那些东西？你怎么做的？还有你中央银行，你是不是看管做你自己的货币？你要成为国际货币，中央银行要看管，你不能说啊，我那个这个政治局说了什么样讲了，党的总书记怎么讲了，我就把货币就给发放，多放了2万亿了什么，这不行的。
嗯，
所以他要有看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我们会下面就讲到了法治，你法治行为不能干扰，不能要有意识形态干扰，还要他要看你的政治稳定。所以在美国或者其他的那个主要货币，他们已经达到这个范围，他们已经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呢，你可以 track 可以跟踪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人民币到目前呢，不但还没有这个历史，从去年2015年，这个政府行政干预这股票市场和有的时候那个操纵那个就是股市啊，或者是资本的那个流出流进啊，这就已经给。外面呢投资者造成很大困惑。实际上这去年一年呢是前几年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呢一下倒退了5年，所以你本来就是应该想这么做，现在已经又倒退回去，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道路要走要。
嗯，张教授，那个我看到中国媒体上采访的一个可以说是分析人士吧，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人民币入篮以后啊，随着人民币在这个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这样的地位或者是说信誉的不断提高，那么会有助于中国向全球来发售自己的债券，这种说法对吗？
对的，这个话是对的。
嗯，
但是不是单单靠什么？第一呢，你成为一个 SDR 的一部分呢，有利于你出售债券，因为大家购买方呢他会看哦，你原来是 SDR 的一部分啊，那个信誉当然是提高了一点，但这不是主要部分，或者不至少不是所有大家要考虑的全部的主要部分。因为购买一个国家的债券的时候，主要还是要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啊，要看你经济增长怎么样啊，要看你那个财政赤字控制怎么样，通货膨胀就是物价的水平是不是稳定啊？如果你这些都不能做好，你人民币不断的贬值，那么投资者即使你是 SDR 的一部分啊，他们还是不会看好你的债券。
张教授，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啊正在进行的，可以说如火如荼啊。这两位候选人呢，这星期一的时候也是举行了这个辩论会。那在这个辩论会上，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呢就说那个中国现在仍然还持续的操纵自己的这个货币的汇率，那么人为的压低人民币的这样的币值，那么从而呢占美国的便宜。那么这个言论出来以后呢，有人说他说的这个不对，这些都是过时的话了，但是也有人说他说的是对的，现在的事实还是这样，你是怎么看他的批评的？
对川普呢，我是一直把他，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看，我是把他当笑话。不，他呢除了攻击他人之外呢，到现在并没有提出什么经济政策，也就是说就像那个 Mankiw 啊，就是不是总统的经济顾问，从经济学家他说所有主流的经济学家不管左中右没有一个看或者说那个川普的经济政策呢也有好的地方说出来，他自己不能进。那么但是他说中国操纵汇率，那是政客竞选的陈词滥调，我呢并不把他当真啊，正是他要上台的话也不愿意做。那么人民币汇率，
张新教授，你看我们今天时间呢关系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张新教授参加今天的美国观察，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